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聊什么聊？
进记者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笑雷。
大家好，我是龙包。
大家好，我是老王。
Hello 啊，欢迎二位。今天呢，啊，我们终于更了一期节目了啊。在这个忙碌又短促的五月结束的日子里，终于我们就要迎来了美好的六月份。啊，六月份最开心的日子就是第一天了，第一天就是儿童节了。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以儿童节作为一个基本的主题，我们跟大家也聊一聊啊。那在这之前呢，也要跟各位先道个歉，是因为这个五月份确实比较忙啊，各种原因导致整个五月其实基本上这是断更最长的一个，将近一个月了啊，所以大家也抱歉啊。这个节目反正目前没有收过大家一分钱的费，你们催我，我其实良心完全过得去，所以不重要啊。这个节目的粉丝群怎么加，听友群怎么加，直接在节目的结尾会有专门的音频就好了。好，说回来啊，这个儿童节嘛，然后今天特别高兴啊，请到龙包跟老王两位，还愿意分享自己有童年过往的两位啊，一起来聊一聊。就你们现在一到六一还会过这个儿童节吗？
会象征性的过一下。
我就是给娃过了，就是我自己已经没有过的资格了。都是给孩子过
啊，那我还是个宝宝，我还要过一下。
是，那哎，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包括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呢，应该也就是在儿童节左右会发嘛。之所以我们今天想聊一期儿童节，说实话啊，这个节日离我已经有点远去了。我要录这个之前，我还专门搜了一些这个，
回忆了一下，
哎，
二十年前的事情，
哎，
二十年前
他已经是青年了，
哦，可不，那这可是中国发展变化的这三十多年呀，
哎呀，
啊，这真的是一代一代的领导人带领着国家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富强民主。
可以了，
没事，咱这不是脱口秀，你没必要政治这么正确，
别这么紧张
。儿童节啊，然后今天这个跟大家要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儿童节。先一说到儿童节，各位你们二位能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童年的事情嘛，这个大一点的就不过儿童节了。我不太记得，现在应该初中都不过儿童节，就小学生啊，估计
对，基本都是小学之前，
可能
特别期待儿童节，因为初中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儿童，就是属于那种中学生青年了。
所以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还过儿童节的那个年龄段才算正儿八经的童年。
啊，我觉得
算是
就是正是能过上儿童节的人的那个年龄段才叫童年。
是，那所以我想先问问二位，就是如在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因为老王今天刚好赶上老王今天48岁的本命年的生日，
多了一轮，
要祝一下生日快乐 啊！这个
24，
是啊，然后龙包今年是，
对，今年17了，然后
那你跟老王之间差的距离还是不远，还一样，
已经27岁了。
所以你看，就这个年龄啊，我们现在再去回顾童年，我相信每个人的感触不太一样。我们从最年轻的先说起，这样显着先从快乐的聊起来，
快乐。
龙包现在还能去，或者说你是那种会平常愿意回忆或者回顾童年的人吗？
我挺愿意，就是首先我先说
什么情况下你会去想这个？
首先我这么说，每年的儿童节我都相当会自己小小的庆祝一下，虽然我知道咱不是儿童，但我老觉得 这算是个节日，得奖励自己一顿。
嗯，
然后也算是满足自己那种童心未泯的那种。
所以奖励啥？
吃个好吃的，或者买个小礼物给自己。真事儿，每年我都这么做。
哦、
然后你要回忆我自己童年的，我觉得我童年因为也挺远，你要说那就也得十几二十年前了。
嗯 嗯，
就我27了嘛，那我觉得童年。没有什么礼物，儿童节我妈几乎都不给我礼物，都是学校会给我们发一个糖呀，
嗯、
或者举办。啊，对，有一个我特别喜欢。
你先别着急说礼物、啊，咱们先说一个稍微笼统的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你现在已经也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成年人了，
嗯、
而且甚至再过三年就是奔三的年龄了，
啊、
嗯，对不对？那如果像你现在你去回想到童年，我想知道你回想童年的时候内心的那个感触是什么。因为70岁的人回想肯定跟你是不一样的，我想知道你现在27岁回忆自己童年的感触是什么，是无感，还是说会在哪些点上会戳到你？
我觉得我的童年挺无忧无虑的吧，因为我在新疆长大、
嗯、
我们那儿就是小学放学又放得早，白天
你都忘了你爸把你掉到井里的那些事情，不是你管这个童年叫无忧无虑？
那肯定有那种不开心的事跟开心的事，就大回忆起来，开心的事肯定是居多的。
就是人
的
记忆，
我
的
童年是非常快乐的童年。
嗯、
我父母对我是那种散养式的教育。
嗯、
我基本就是上完学，
你爸妈就是把他的不负责任用另一种 PUA 的方式，你爸把你从井里掉上来就说，你记住啊，你现在井底下，我这就叫无忧无虑，知道吗？
但是开心啊、
哦、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性格也挺好，就源自于我幸福的童年。对，童年我爸我妈也不管我，因为新疆尤其是夏天，
嗯，
可能10点钟天都是亮的，
嗯嗯，
我下午可能5-6点就放学了，我可以玩到我妈的对我的规定就是，天黑了就要回来，天只要还亮着，
哦、
你就可以在外面玩，你就想我每天就玩到嗨，玩到10点钟回家，
几乎等于要遗弃你啊，几乎等于
在法律上还是保持着母子之间的关系。
是，
我的童年都是开心的。
所以你回顾你的童年，感触更多的其实不是是很羡慕，哎呀，觉得现在活得好辛苦啊，还是以前好，还是说单纯的就是偶尔会去想一想以前，不会拿它和现在做对比。
哎呦，我是不会就是那种太瞻前顾后的。
哦，那就其实
因为我老感觉 这都过去了，你要硬说的话，童年肯定物质不丰富，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满足，
嗯、
这也是一个遗憾。
嗯
嗯，但是也有就是也不说穷吧，就是那会儿也有那会儿的快乐。我那会儿就特别喜欢上山玩，
对对对，
那没有任何花钱的机会，也就是你没有钱也很、
嗯、
可以很开心。那当然如果那时候如果 有很多的 money 的话，那可能玩的就不是那些东西了、
哦、
对吧，那可能就是。
但问题是6、7岁7、8岁或者10岁之前的孩子，
嗯，
他们对钱的渴求和欲望也不大了。
哎，对，那就是我们不会苛求钱，就是玩具。
嗯嗯嗯，
你有钱的玩具跟没钱的玩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们那会儿流行一个玩具，4驱车。
嗯嗯、
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应该玩
那
个。
我知道四驱少年。
对对对，
是29一辆，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我反正买不起，我唯一的一辆，是我堂哥送我的。
嗯，
就是这、就是我唯一，我妈不跟我买，我妈说太贵了，你小孩子为什么要有这么贵的玩具？
对对对，
他顶多给我买过那个5毛钱那种贴片，然后就砸那个贴片。那是我妈给我会买的，像那种汽车呀不会给我买，然后什么旱冰鞋都不给我买，那都是我自己攒钱拿压岁钱然后去买的。你这些东西虽然说我妈不给我买我很不开心，但是那我也家里小时候可能也物质没有那么丰富，
嗯，
我就想办法去玩别的，就在山上捉蚂蚱干什么的。那就是你在这方面得不到开心，在另外一方面就能得到自己的满足。
所以其实听完龙宝讲他的这个回顾他的童年感触，其实就是大家能变相也能感觉到，就是父母其实不太走心的教育
啊，
然后培养了这样一个啊，就父母的意思就是能把娃留在江边就别叫送回来。留江嘛，留在新疆就别让。那你再听一下，现在像老王啊，今年生日嘛，然后赶上这个人到中年，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算是中年人的生日了。
是
啊，你现在感觉就是回顾童年，你的感触是什么？
回顾童年，更多的感触就是，说实话，你到了这个年纪，你会觉得 你现在会觉得童年是幸福的了。
嗯，
因为你在童年的时候你就感觉哇、哦、这个日子过得好慢。
那你的这个对比应该就是你现在觉得童年是幸福，就是你说明你现在应该有很多让你觉得不满意于现状的东西。
也不光是不满意于现状吧，就是可能我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我是那种一直就很怕麻烦的那种人。
嗯、
反正现在人到了这个年龄，那就不是你怕麻烦了，就是麻烦自己来找你了，
嗯、
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自己就来找你了。然后你现在再回头去看童年，你是真的是觉得，哎，你真的确实是无忧无虑。可能童年的时候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想买的东西买不到，或者就是今天我想吃个啥家里不给买。你现在回头去看，就是那时候我是在那种单位的院子里长大的小孩，
嗯，
我那时候跟我那些朋友们在一块儿，就大家也跟你一样，就是一放学就玩，
嗯，
因为都在院子里，都是认识的，父母辈爷爷辈都认识，就是玩，玩完以后很开心。但是你现在可能院子还在，朋友还在，但是你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你说白了
是
这种感觉很怪、
嗯、
就感觉你现在回头站在这个年龄段、嗯、再回头去看这个年龄
就是再玩捉迷藏也不太合适了
是
也没有那么复古的、哦、没有那么 OG 的游戏，主要就是无忧无虑、
嗯、
我非常怀念那种感觉。
对，二位都用到了无忧无虑这个词、啊、
那分享一下您的童年。
我呢我是觉得我现在我会经常想到，但是我很多想不起来，但是我曾经就是我爷还在的时候，他经常就会跟我说，他说人啊，到了某个年龄开始啊，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开始回忆过往。
嗯，
他回忆过往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对现实的生活越来越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因为人生越往后走就发现靠就他妈这样了，就你还能有什么新招吗？你到60岁之后其实你的人生是板上钉钉了，对吧？甚至50岁有的人人生，甚至有的人嘛30岁人生都板上钉钉了，那这些人就开始就会去想，哎呀，还是童年的人生好。那我去回顾我的童年，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特别现在喜欢没事就去想想我小时候都干过什么，去跟我现在的我女儿去做对比，包括跟现在我的很多生活对比。
嗯、
对比下来之后，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回顾童年的感触，让很多人会。魂牵梦绕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因为很简单的两个字，就叫简单。因为真的童年真的很简单，就是你现在回想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嗯，
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脱口秀，我们今天上台讲的一个段子，今天和人吃的一个饭，今天和人在朋友圈点的每一个赞，我们都一定不是那么简单，而且也绝对不简单。每一个赞可能都会带有某一种不管是功利还是私利的某一种目的，可是童年就没有那些东西。不光是童年没有微信，就是我6岁有微信，我也不会是那样。而且6岁的那个年代，人们也造不出微信这种他妈的伤风败俗的这种，
童年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是的，就特别特别的简单纯粹。你跟我玩，我们是好朋友；你不跟我玩，我们是坏，就这种。
而小朋友会很直接的去跟你表达，我不跟你玩了，
不会留下任何的心理阴影啊。
小朋友多直接，他霸凌你都是很简单的，就是要霸凌你就 OK 了，
嗯、
他都不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对，这个
不开心永远都写在脸上，
对，不开心，
是所以
生气，
所以童年的这种简单就会让，尤其是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我们，我就会觉得。我有时候会经常想，我说怎么就人呢、啊、一步一步的就一块白布就越来越脏了，就越来越脏了，就你哪怕这块白布最后化成毕加索那他也脏啊，那毕加索的童年那还比我们还惨多了呢，对吧？所以我的感触就是简单，真的就是简单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对你们所能回顾童年的一个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反正我们不是无忧无虑就是简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童年的一些故事吧。这个、
okay.
这个我准备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有什么无法忘却的事儿是你能称之为童年的，哪个事儿一想就是童年。
我觉得
应该
很多
应该很
多
了，有很多就是
想出来一件。
我童年，
你刚刚不是说80后吗？我就给你抛个砖啊。
嗯、
我们80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无法忘却的事情。
嗯，
就是夏天，一个那种不是那种贵的那种便宜的，
嗯，
发白的那种竹凉席，
嗯，
然后上面是一个吊扇，然后 爷爷奶奶或者是你爸妈给你拿湿毛巾擦得很湿之后，擦干净之后，风扇吹下来，你洗完澡抹着六神，身上打着痱子粉，然后你躺在那个地方旁边吃上一口西瓜，然后到下午两点多，外头的蝉鸣声就是此起彼伏，现在你看很少能听到，此起彼伏，然后就那种嘘那种声音，然后你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吹着小风，盖着一个那个时候味道的毛巾被，然后就淡淡的睡去。我觉得那一刻的东西是，就是你看现在东方歌底下也会有这种，他也造了那个味道，可是还是不一样，那个感觉
不一样。
雷哥说这个，你抛砖，我先说一个，我先说，他说这个东西就很有画面，因为我当时我能回忆起来童年的美好的回忆，就是每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所是有个游泳池的，但是那个游泳池就是我们一般去都是中午去。中午因为太阳好，然后爸妈也没人管，然后都是小孩，全是小孩，就很短很短，在这么一个研究所里头，有那么一块区域全是小孩，就是从六岁开始一直到十几岁的小孩，因为都是在子校嘛，所以放假都是一块放的，所以大家都聚在那儿，然后游完泳，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走在我们所那条街上，然后梧桐树挡着太阳。然后树上有蝉鸣，然后阳光洒在你身上，你身上那种消毒水味儿，随着阳光的味道。
你身上为啥有消毒水味儿？
游泳池嘛。
哦，对，游泳池的。
游泳池那种消毒水味儿，然后太阳洒着，呼，然后洒出来，然后走在那个街道上，因为父母也不管嘛，都自己小伙伴三五成群的，边说着边聊着，聊着自己最近的故事，聊着自己以后的理想。那时候小孩是有理想的，他们会说想的是自己将来要干嘛。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八岁八九岁，
我反正小
时候
的理想不是科学家就是一个发明家，
但是就是你说到这个，就是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谈过什么理想，就是
我记得很深刻，就是
老师应该
会
让会
的
排着就让问，但是我能想到的是，以我的性格，我肯定是为了让老师高兴，我就也跟着说了一个，但我当时说的反正不是类似于就是老师呀、科学家呀。或者是当一个解放军战士啊，
啊，那我
或者是当一个警察呀，就是这种。
我基本上已经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想当个穿制服的人。
哦
啊，
因为我爸原来就是当兵的，然后我给我老师，
我小时候
我就想当个解放军或者当个警察。
认知的局限问题，那会儿就觉得科学家跟发明家很厉害，那就想成为这两个。
发明家这个词，发明家这个词还蛮奇怪的，因为
发明家就真的很奇怪。
就现在回头想，是小时候不知道，小时候觉得发明家，我要
发
明家这个，
对，就是因为
那
会儿好像上了什么爱迪生，
长大以后知道
那
不是个职业，
对。
然后当时就心想要为这个，有那种心怀抱负，要
为这个
世
界
发明很多奇怪的东西，还写那种想象的作文。
哎，对对对，
是吧？我小时候可喜欢写这种想象类型的作文，我将来要成为一个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篇作文是你们那一届的高考作文吧？
那不是
03年，
不是不是，
在你后边那
怎么能是零三年呢？我是2000年上了大学。
哦，那就是在你后边三届的那个那个。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对，
第一届第一回出现高考作文出现科幻小说嘛？
哦，太好了，我大学咋不是那个？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是高第一次出现高考作文。
刚才你俩说的童年感觉都像那种，
那种是淡淡的
电影的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瞬间每一个人都有。就我也有过类似，
哎，我们有的，你们新疆不一定有。
哎，我那种我也有经历过，就是因为我在乌鲁木齐城市也是个工业城市，说实话，也有雾霾，空气污染很严重。然后有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爸就跟他们公司团建，然后就带着我们一起去那个新疆有个地方叫南山，就是类似于那种树林啊什么的，就松全是松树林。我第一次去那种就是空气环境好到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就吸一口就感觉整个人的
醉氧，
对对，那种
有点醉氧的感觉，
感觉到这个跟换新了呀。我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夏天晚上，我跟也有小朋友一块去，我们到那个草原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草原。
你是在瞧不起谁？
就是
新疆是瞧不起谁？
就是
大家有没有见过
草原？第一次就见到那种
关山牧场去，
躺在那个草原上，大家可以想象这画面，就你伸手就感觉星星就在你的手指缝当中，你
手可
伸手可知，这是真实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我从那之后，
那会儿应该也没有光污染啊那些啊。
对，因为那个地区就是空气太好了，然后环境也很好，蓝天白云的。这是我童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自然环境，但是我更多的快乐其实都是游戏。
嗯
啊，我们小时候，
但是游戏应该就是稍微大一点了之后才会有的，有的一个。
你说那种特别小的时候吗？
你指的是哪种？对啊，就是能过儿童节的游戏。
不是说电子游戏嘛，就是小孩玩的游戏。
啊、我肯定不是说电子游戏
啊，那都 OK 的，
就是小孩玩的
小孩的游戏。
因为我初中之后，说实话，就基本就只玩电子游戏了，就那些益智类的游戏都在童年、
啊、
六年级之前。
啊、所以你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
嗯，
你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跟我们内地比有什么不一样？
跟我们内地比，
哎，我玩的游戏还真的比较广泛。你像那些一整老鹰捉小鸡这种，咱就不说了，
对对对对，
那是最常见的。
对对对，
我就说点好玩的东西，就是这个八零后可能会玩，但是我特别喜欢滚铁环。对，
抽陀螺，
我估计有很多朋友都没玩过这个东西。
嗯、
我们小时候体育课，
我是不屑玩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无聊
了啊，就是一个铁环，然后拿那个棍儿，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啊，你支着它就能一直。
就如果你有发明家的头脑，你在滚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想到，我为什么不发明一个自行车或者汽车呢？
但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我觉得好好玩。
老师应该就是在用滚铁环来鉴别哪个孩子有发明家潜质，滚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很好玩，出去。文邦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蹬个自行车更好。你留下。
我
神经。
那个游戏的技巧就是，你始终把那个铁棍放在那个圆环的底部，而不能放在上边。
就压着它往前推。
压着它往前推。
啊、
也没啥技巧，我上手贼快。我就属于那种特别迷恋它，我从家直哎从学校直接滚到家了。真事儿。我们家回去要坐三站，
你看龙宝滚的确实好，龙宝，
三站公交我就滚回家了，我感觉把那个铁环都
滚回家，慢点说，
滚的就是那种铁环都应该都瘦了一圈，
我们这说个 callback，
铁环都红了，
龙宝去买那个去买教材省一块钱的时候也推着那个，
我有一个
随时随地带着，
给大家说一个我非常小的时候觉得非常牛逼的一个事情，
嗯，
我在。四年级开始，不想零时下四年级开始，
嗯，
我每周我们双休嘛，小学都双休，
你们小学双休了啊？对对对，
小学都是双休，
他们那时候已经双休了，
我们那会儿没有双休呢，
最早我们上过一天半，
小学不是双休
吗？周三下午放半天，然后周日放，然后周六当时
还
上课呢，
啊，
最早对，
80后
啊，
80后。全国实现双休是94年的事情，
差不多
还是95年的事情？
嗯，
哦，九五年上小学啊？那我对不起，
我们那会儿80几年那会儿还是白垩纪时期，你还不太了解。我们上学天上都是
飞
恐
龙
啊！我说回来，就是我四年级的时候，那会儿学校就让鼓励我们去新华书店看书，我雷打不动，
嗯，
每周六周天都要带个小水壶。就在家里灌好水，
嗯，
然后我问我妈要2块钱，2块5可以吃一碗兰州拉面，
嗯，
就是我要在新华书店上待一天。一开始去的时候还看很多那种名著，什么四大名著啊，各种童话书，
嗯，
然后后来被人拐了，他说我发现新华书店二楼的那块有小人书
啊，
哦，但是我那会儿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吧，我反正每周末至少就是有一天的时间我待在新华书店，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
对，
是不是？
新华书店老板也不可思议，哪来这么多小孩。
你上一次你现在这么多年，你上一次认真的读一本书是啥时候？
去年是对，是那个他们给我，
你应该因为到全国演出的时候你坐飞机翻那个安全手册或者是东航杂志。
我认真看本书还没有看完，就是去年的时候那会儿说杨乐说三体好看，
哦，
我买了，
哦，
我没有看完，我看不太进去，我看了一本都看了一半吧，然后发现我对，
哎，一本就那前一半很枯燥，从后头开始才好，
啊，是吗？
是只看到红岸基地那会儿，
我就
很枯燥，
看了很无聊，我就觉得就
精彩的都在从一本往后到二三
了。我说我可能 get 不到刘慈欣这个庞大的脑洞，我说算了。
看刘慈欣，你可以先看他的短片。
我
看
哎，我说实话，我真看短片了。
乡村教师
流没看，我看了《流浪地球》的那个
啊，
是流浪地球啊，这个短片我看那个短片了，我觉得比电影好，哎，可能因为写的。
还有一个短片你可以在喜马这种有声上直接听他们播的，
嗯，
朝闻道，
哦，
也是他写的吗？
也是他写的，
当然了，
嗯，
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是丁仪博士然后他们那个对撞基地嘛，然后就是突然说是 来了一个反正类似于就是说外星人告诉这帮地球人说我知道了宇宙的类似于真相我都清楚很高维嘛、
嗯、
但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的话你们必须付出生命。然后演到最后就贼震撼啊，就是你想他说一个场景上那个人那个叫什么先知之类的那种就站到上头，然后说人类所有的物理学家
嗯
排成一排站到最上头，然后物理学家说好，你们问完了之后你们只有一分钟还是几分钟能活，他我想知道恐龙是怎么灭绝的，然后过一会儿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啪八个人最后化成了八颗像流星一样的就消失了。第二个人过来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是全部的数学家人类的数学家
嗯
就是为了人类为了探求各种真相、哦、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去换来什么什么什么。
朝闻道
就这种
死可以。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跑题了跑题了咱们回到儿童节。
嗯、哦今天是说儿童节。啊、
对儿童节
对对对对
儿童也不会看这种东西。
是。
但是说实话就咱们就序列一下说是说到儿童节我儿子现在最新的推荐书目里头全是刘慈欣的小说。就是那种短篇。我儿子他们需要推荐的、
哎、
什么
那咱聊一下
乡村
你小时候你们最喜欢哪本读物或者就是同
我们那时候没有读
我小时候读的书挺多的
我最喜欢一本格列夫游记
我小时候读了一本差不多有十几公分厚的一本书、
嗯、
那本书上包含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所有童话所以你说的格列夫游记应该是英国的吧还是就是反正就是在那本里头
嗯
世界各国的生僻的那些小众的我都看而且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就是笑话书和听相声磁带
哦
我从小
我
看来耳濡目染
还是有点
从小
有用的
我就是我们班笑话大王嘛就是我一年级的时候嘛全班女生追着我在学校追
嗯
疯狂的追就跟坏蛋抓小姐一样
你们学校是多不快乐
追我追我就是为了抓住我说你给我再讲个笑话然后我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我被他们逼在了一个玻璃做的那种玻璃的那种里面是放报纸的那种报刊亭的那种玻璃的那种像玻璃橱窗一样对里头贴着报纸的那种我在花坛里头他们在一群女生十几个在外头你再给我讲个笑话我就放你走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讲了一个多烂的笑话就是小明要去刮胡子然后的那个笑话对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太他妈尴尬了
你讲一下吧这样子大家
不是就是有一天然后有一个小明就跑到那个理发店往那一坐然后就说那个什么给我刮个胡子然后他说我没胡子那我不管反正我要刮然后那个人说好行他就走了说你咋还不给我刮你长出来我就给你刮嘛然后就类似于是这样
啊这种笑话
对对对你也知道80后就是你知道女生很好撩那个童年真的所以对就是就这么事儿啊然后我刚刚想聊一个啥就是刚刚龙包说到他前面说的那个游戏
嗯
因为我发现真的这个小孩子支撑着小孩子童年的一大部分的线下活动之一其实就是玩游戏就是伙伴之间的游戏
对、
嗯、
每到晚上的时候就是一帮小伙伴在院子里在哪儿就是玩游戏、
嗯、
就是常规的就是这些游戏
我们
先说名字你都能说出多少个来比如说
丢沙包
丢沙包是一个
跳格子
就跳格子就跳房子那种
跳房子
是吧
对对对、
啊、
然后
还真全
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叫三个字儿
啥意思接话吗
就是
不是
你们来追我
其中有一个人是
你们来追我
背对墙那个
不那个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叫捉迷藏嘛就是、
哦、
藏老毛那个叫
就是我只要我抓到你你说三个字我你就
对
我
就你马上就要抓到我
就
我就说三个字
就抓不就
然后
玩会儿
就
动了
我就追别人去了
类似于是这个然后在这个的衍生品还有很多比如说叫真假地雷就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快要抓到我我说地雷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跟我交
流真的假
的对真的假的假的你就赶紧得跑、
啊、真的
你就得等别人过来摸你
啊！我知道这个我也玩过这个
你现在想想这个你就觉得还是很简单单纯好玩
啊对啊哎，这个很奇怪
是
对怎么全国各地大家都玩这个游戏
这种游戏的这种传播路径也很奇怪、
啊、
也不知道从、
啊、
大家都
没有人研究
我们那好像
那你那时候在
叫真假地雷但是新疆我有印象绝对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
对他也玩过
是
你在西安的城里我在丰峪口那么小那么偏的地方、
哦、
我也玩过、
哦、对就是
游戏传播路径
而且也不是说是有谁专门过来像传教士一样告诉你们 游戏都有哪些分成什么档位
你就像最可怕那个绕口令就是什么什么你的头像皮球
一脚踢到百货大楼、
嗯、还有一个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大家会玩的类似于就是叫有时候叫回头看还有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啊、
哦、这个
回头看对
比较
生命延长五分钟
啊，就这玩意儿，还有一个叫纸星星，是我当年最爱玩的，就是很简单，我忘了以前哪期节目好像提过一嘴，就是，
嗯，
比如说 接下来是谁来猜谁来演，我应该提过一次我记得，就是然后比如说龙包猜、我和剩下三个演员我们几个演，老王是负责捂住龙包的这个眼睛，然后老王是负责形容的，然后我呢就第一个人这样过去，好，第一个啊，脑子不好的脑瘫病人过去了，第二一个第二一个跳着舞的小丑过去了，第三一个什么什么啊，第三一个狗过去了，好，然后他来指派，你来猜狗是谁，
哦，这也玩过这个这个也玩过，哎呀，
这个我
好神奇啊！
这个我跟你说，爱玩这个游戏的，今后一定会干演艺行业，
多爱演。
因为后面那个舞着的是要负责去形容，他要有想象力，要去形容。那个猜的人要有细致的观察，演的人就是纯过瘾，你知道，就纯演。
对，我哎，我好神奇啊，
对吧？
我小时候也爱玩这个游戏。
对你没有朋友，你玩他怎么？
我咋能
啊？你哦，你有哈？
我有。
你跟铁环怎么玩？你是铁环孤独
的眼睛。
我另外一个小伙伴。也行，我俩滚回家看谁滚的，就是看谁滚的时间，因为他容易倒嘛，
对对对，
就看谁能持久
坚持，所以为了不倒、就是你们开辟了丝绸之路
啊、
哎呀
啥东
西、哎、
对，你看这些游戏就很多啊、还有什么比较还能现在都已经真的是忘记掉的，还有什么游戏？
哇，好多！
反正我们在学校就是玩过那种简单粗暴的两性对撞游戏，坏蛋抓小姐、
斗鸡。
我到现在为止，
啊、斗鸡啊
斗鸡，
我现在还能看到小朋友在玩的，就是那个波霸，那个就那个。
但是问题，
嗯、
我小时候没有玩，
但是
没听说过。
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是用脚来猜拳
啊，脚猜拳是有的，
脚猜拳，然后脚猜拳，
石头剪刀布，
对，但是它是变种的。
那那个就是夹沙包的时候在玩这个，
对，
用脚夹沙包，对吧？这个是带道具的，带道具的还有个啥，就是画片和弹球
啊、
对对对，画片儿，
画片，我感觉那时候那是最早的一批可以出那个出联名的东西。
收藏过那个水浒吧？
啊，不光水浒，三国、
小浣熊那个水浒卡，
那个
再早一点，你要问我们80后再早一点，就是《射雕英雄传》
叫洋片儿，
对，就
是
那些纸硬纸片片，最后都已经毛了
哦，
都毛了。但是你知道谁兜里头拿这么多皮筋绷上的？我们管那个就叫货，带货了没？带了，然后就玩，然后大家就是两张的、三张的，一次来五张的。
而且他那个主题啊特别妙，就是最早的联名叫孙悟空大战变形金刚，是吧？孙悟空大战变形金刚，然后
那会儿也没有什么 IP 意识，就胡弄了。
对，哪吒与阿童木就那种一张
对对对
一整张片上，然后就是孙悟空，然后跟擎天柱对打，然后威震天跟猪八戒对打。
我小时候，哎，我刚又想到一个，这个是都是人家商家卖给咱的。
对对对，
有一种就是。你要叠成一个四方、那个
包子，包子，我们管它叫包子、饺子，
那个叫
那个、那个，然后你把它砸
嘛，
砸翻，
我们会把那个东西叫雷，
就赢了，
那个东西叫雷、
啊。
我小时候也玩这个，
就是、
啊这个、
谁能叠的越厚，当然还有一个那个把那个纸那样叠，
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然后猜，那是最早的占卜游戏嘛？
对、
哦、
对对，东南西北，然后你猜，你给我要看东南写个瓜怂啊，你是瓜怂，
瓜怂
就是这，
对，拿那个纸叠的、
啊。以前还有一个非常愚蠢的纸叠类的游戏，就是好多女生或者男生会叠一个照相机，
嗯，
贼说一叠前头咔嚓那个镜头就开了，他会提前在里头画上一个很丑或者画一个猪，然后就在里头放到那儿、
嗯，
来我给你拍个照，咔嚓，你看，然后。
那上面会出来、
哦、
就是你知道小孩那会儿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爽，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甚至是原始人的游戏，可是就是很过瘾。
对啊，
很过瘾。
那会儿小的时候就爱玩游戏，
小时候兜里头放上几个弹球，然后跟院子里的小孩就开始玩、
哦、对，我说你说起弹球，我想你们是用手玩还是用脚玩？
手啊。
怎么你们
新疆是用脚玩吗？
你看是不是？不，我跟你说，我在新疆，我
们是被昆丁影响的。
不，你还
是
用脚玩。所以说这
花一万块钱是吧？
你听我跟你说，我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搬过两回家，然后小朋友换了一批。
嗯，
我一开始大家都是用手，然后把就是弹球，然后弹到那个洞里，然后就赢对方的这个玻璃球。
嗯嗯。
然后换了个地方，很神奇，那一片他们玩的都是用脚玩。
脚咋玩？踢
就是脚，不是踩到那个球上，
往前一
推、
哦，
然后瞄准对方的球，只要打到你的，
啊，对，打到就算，
就把你的赢。
他这个
台球
的规则也很多，
手很容易打到，所以要打它就要弹进洞里。
对，
脚的话只要是碰上就赢了。
哦，
反正就是两种玩法，我小时候都参与过，所以我不知道、
你说这个弹球，西安这边我记得是两种，一种是跟他们一样，还有一种就是对着墙嘛。
然后先拿墙一磕，磕一下，
磕对。
我们
扔得远
就是没有任何地点的限制。
嗯，
我说咱开始吧，来找了两个墙，啪啪一扔一砸，然后整个院子就是场地。
嗯，
你砸它，如果你觉得你砸不到它，你就把弹球往更远的地方扔，让它来找你，
让它来找
你，最后找到一个地形，哎，它掉到那儿了，你想办法再过去弹，像无限连版的高尔夫球，你知道吗？
对对对，
啊，这个手弹都差不多，都是这种。
我说到这儿，就是那种团队游戏啊，我想突然说一下这个砸沙包，你记不记得咱玩砸沙包是两边吗？
他们应该都不，你们不
玩
沙包吧？
玩过沙包怎么能？
就是中间有一堆人是躲避的嘛？
对啊对啊。
然后
两边
有两边要砸嘛？
嗯。
我为啥突然特别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你知道去年流行飞盘的时候，
嗯，
飞盘比赛有一种，
嗯，
也是这样，
嗯，嗯
就是两边站
游戏的
那一队人飞两种，然后中间站一队人，然后拿飞盘去砸中间的人，
嗯，
但是如果中间人接到了这个飞盘，
一样的道理，
一模一样的道理，
啊，
我说我操，
那
不是小时候玩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玩沙包？
对啊，
其实他们这么玩就是把这个
我印象很深，
沙包的规则
沙包专门有一个那个规则叫。注意了，我要高
调
了，调
包嘛，
调包嘛
。
如果调包上去，
调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拍到。我们那块是研究，就是如果我要调包，就是不是，
嗯，
我不是砸你，我是调，
嗯。
但是中间的人如果可以把这个包拍到地上，
嗯，
那两边的人还得浪费时间再过来捡。
嗯，
就是这种。
我们那块规则就是两边砸嘛。如果这个沙包掉到地上，
嗯，
中间人可以随便动。如果高调，你接到那一瞬间，所有人要站住不动，只有当他出手的时候，你才能动。
哦，
就是这样子玩，
所以我就说沙包，我就看这个游戏竟然还能活到现在，
嗯，
我因为我现在我有
简单有趣
好玩，
简单有趣
是真的好玩，
而且我们玩的那个跑房游戏更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边五个人，一边六个人，甚至人更多的时候，大家就玩这个就是还有点把棒球借鉴进去
啊，
你知道，就是他你就在。一个正方长方形的一个方块，
还得跑垒吧？
对，长方形的方块有四个窝，
哦，
有四个锅，
嗯，
然后两边站的是敌人嘛，要砸你们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得沿着他顺时针的开始不停的跑，只要他们没有砸到，你就不停的跑。如果跑到某个位置了，比如说包就在右边，你们也都跑到右边的锅了，
嗯，
就得有一个人出来接受，看能不能被砸。包只要被砸住或者被接到之后，你扔得贼远，然后这帮人就开始疯狂在里头跑，跑够多少圈，只要出来就算赢，跑掉几个算几个，就这个很讲究团队配合。哎，我就觉得开个沙包社，是但是这个玩意儿捡血就很难受啊！
哎呀，
是吧？这
太有，
这就是童年回忆。你看，所以你看，成年人在聊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的去，
嗯，
开心一下，嗯，这个点就很，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
很让人感触啊。
我说句实在话，我有个这样感受，就是因为我跟龙妈就不一样，就是我有孩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咱们玩的这些手艺啊，
嗯，
到现在这帮小孩手里没了，
嗯，
他们不玩这些了，
没办法，我觉得
很少见到玩，
他们的选择多了。
首先很少，你现在在任何一个小区，你很少能再见到，
嗯，
能像咱们你小时候聚那么多人在一块儿。
对，
他就基本上玩不起来了。你像我跟我儿子什么丢沙包这个，他都没听过，学校也不会玩这种东西。
对，就是时代不一样了，然后孩子的整个的一个，哎呀，这个童年环境也不一样了，
嗯，
啊。那会儿不是说那会儿你随便院子一喊下来十几个
啊，对呀，啊，
都没事干，父母都下班了，你就在院子玩呗。那会儿环境也没有那么差，人心也没有那么。
说一个简单。他们想看动画片随时都能看，我们那块不一样。
对，咱是定点，
咱得等点儿，
哎，
六点。
你比如
说到动画片是说到动画片，那这就是童年的又一个感触了啊，
嗯。我很羡慕现在的小朋友看动画，就是你随时能看，因为各种平台，
嗯，
你随时即点即看，
嗯，
不像咱过去只能等电视台固定的去给你播。
嗯，
我不知道现在后边说的话能播不，反正我觉得现在孩子是啥时候都能看，但他能看的反而少了。
嗯嗯嗯，
确实没有我们。
哎，我那天我女儿他们在拉拉队，然后我中午跟我媳妇两人过去给她化妆去了，然后旁边就有个小男孩过来看他们化妆。
嗯，
托管班上，小男孩穿了个那白衬衣，戴个眼镜，看着男孩那种虎虎的。我说你平时在家看啥呢？很认真。
嗯，
我看奥特曼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什么森林之什么什么奇幻探险什么什么什么，贼认真跟我说了，
报菜名
一分钟没停。我说没必要啊，你说这叔叔都没看过。哎，你们有印象没？就这个又是童年的一个感触，一提到他就是童年。就是我是准点到六点半啊，
嗯，
陕西台就开始播这个动画片的时候，
嗯，
我记得我只要到那个点儿， 家里的电视前面不能有任何人走过，走过我就我眼睛是死盯着那个屏幕
啊，
因为动画片开始了，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画片，什么西曼西瑞啊，什么动画片，就快快让开让开让开，就死盯。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哎呀，那是童年最难忘的半个小时的那个回忆。
就是家里就允许你看
到七连整，必须交给新闻联播
啊、
但
是。这是家里最政治正确的东西，但是六点半到七点他不管。
就那时候我们八零后，当我就现在回忆啊，九十年代我们这些小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都充满了就是这个电视的安排充满了计划经济色彩。
嗯嗯。
六、
嗯、
点钟准时开始大风车，
对，
就是给小朋友看的，里边放动画片、
嗯、
放教育片，那个节目准时准点六点五十结束。
对，
让家长收拾一下，然后七点钟开始新闻联播。
我好像新闻联播，我印象当中啊、
嗯，
新闻联播是每个台都放。
对
对，
就是所以说，就是那个时间段动画片都是不放的，就是放着放着，然后到新闻联播了，所有的台都
地
方台也会转成新闻联播。
也没有地方台好多有几套是不会放的，比如说陕西八在。七点钟就会放个电影，那时候他集中就放那种港台电影。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新闻联播都是全部都放。我小时候那会儿就是新闻联播之后看动画片，看那个我最喜欢的动画片就是《数码宝贝》。
嗯
啊，对，
哇，《数码宝贝》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一部。
你当时《数码宝贝》，你那时候看的《数码宝贝》，应该但是我们也看过。
嗯，
那所以《数码宝贝》到底是哪年进来的？那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有了。
我不知道，我反正是小学看的铁甲小宝
啊，对，数码
铁甲小宝、数码小贝、
蜻蜓裁判、
神奇宝贝，
嗯嗯嗯，
这三部就是都是日本的嘛。说实话，那会儿全都是日本动漫，然后都是台湾配音，
台湾配音，对，
的日本，然后还奥特曼、
灌篮高手。
啊、
奥特曼，我讲道理啊，灌篮高手不是我小学看的，小学我不喜欢、
啊、也不是，对，那
我是我
初中
的时候看的，
初高中了都。
我
咱们那会儿应该
属于那种
对初
也是
不是。不是第一波了，我肯定不是。八、
嗯、
零后应该
他应该
属于第一波，
他是第一波。
我属于后了。
雷哥是第一波，
我
是后边。
我就给你讲，我小学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之前，
嗯、
因为刚刚他说到老王说到那个关于这个几点几分啊播什么节目的那个事儿，
嗯，
我不知道童年的时候有一个印象，龙包不知道还有没有？你们那会儿会有就是会有报纸叫广播电视报吗？广播电视报上会
有
专门的专栏叫节目预告，
节目预告
就是节目表，
嗯。
然后就是小数方块上面写着9:22播什么什么，10:05什么什么电视剧啥啥啥，11:几中央一套，
在报纸上吗？
对，
在
报
纸
上。
然后我爷尤其我奶会非常认真的看完这个之后，会用笔画下来我要看哪一条，我会提前看好，然后会挂在家里的旁边的墙上，然后就用一个铁夹子挂在那，然后就，哎呦，今天晚上7:40会有这个，因为准点它就是会有。
嗯，
没有会员什么都没有，
没有 对。
现在他妈操蛋的，简直就是我他妈买了会员，还要让我再看甄子丹打广告卖苹果，真的是。
那时候
还有会员专属广告，
是
像我爷那种干休所会给老头订两份报纸，
对对对，
一份叫中央广播电视报，一份叫陕西广播电视报。
这个我没有，因为我印象
之后就
我们家都没有订过报纸，
因为就被时代淘汰了、
嗯嗯。
我爸也不喜欢看报纸，我们家没人看报纸，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每次只要看到上面有播一个什么什么。动画片动画城或者什么，
嗯，
那就是动画片，那绝对不会再有掺杂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不知道是小时候没见过世面，还是真的那个时候出产的东西质量好，
嗯，
那个时候的动画片我就是觉得好看，我可能是带有一种偏颇的理解啊、
哦、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动画片好看。现在的这些动画片我小朋友们不要吐槽我啊，
嗯，
但是我真的想说现在的动画片真的我哎呀，虽然制作的越来越精美了，我就觉得看不下去，这他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不是，我就刚才我最开始说那句话，就是现在小朋友能看的时间自由了，但是说实话、
嗯、
能看的东西还真没咱那时候看的多、
嗯、
咱那时候什么都能看、嗯、
你们小时候、
哎、不也不是咱过去看的，他们现在也能看，只不过他们不感兴趣，他们有现在自己更喜欢的动画片、
嗯、就是后来比如说小时候看的叫动画片吧，这样再大一点你看的就是那种动漫，
嗯，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上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
动漫跟动画还是
那时候只要在网吧里就是日本有啥动画片在网吧随便找个迅雷都能看到，
嗯，
但是你看现在小朋友可能只能上 B 站看，他不也不一定能看全，
嗯，所以动画片这个是童年的又一个啊，不能忘怀的那么一个东西。
最喜欢看数码宝贝、
啊、
那你最喜欢看啥？
动画片嘛，嗯，我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有很多，但是我说出来可能就是这真的跟恐龙一个时代了。
恐龙特级可赛号是吧？
包括以前最早有一个叫《星球大战》
啊，《星球大战》不是电影，
不是那个，是叫。他管那个就是那个基地里头会出来三个飞机组成一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叫 Macri 一号，然后那个星球基地会时空什么转移，反正就是类似于是这么一个，嗯，美国最早的一个，
有点像星舰迷航。
对，还不是那个。然后就是后期的话，有一个我都已经有点看不懂的一个片儿，就是《太空堡垒》
啊。
哇，我真的是听都没有听过。
太空堡垒超经典的。
太空堡垒经典到啥地步？它就是太空堡垒，就整个那艘船可以组成一个巨大的机，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它里边那个战斗机也可以变形嘛，超帅。
然后它有一招那个超大招，就是整个一艘长的战舰啊，那是几千米那种长战舰，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机器人立起来，
嗯，
然后他要去击毁敌人的飞船，他把一个胳膊直接一拳砸到那个敌人的那个飞船的头前头，嗯，那个门一开，里头无数个导弹。就整个一艘直接就毁掉了，那是他们的一个超必杀。
你八零后的听众应该能感
受到。我到现在印象最深
的，这段大家可以快进，
我到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边那有一架飞机，上飞机上绣了个骷髅头嘛，然后可以变形嘛，
你们
玩具
不是，你们难道没有玩那个插那种黄卡上就有太空堡垒，就叫超时空要塞，其实就是太空堡垒的那个。
我没有
没
有。我说一个我们九五后肯定知道的一个东西。
哎呀，
小神龙俱乐部
啊，那我们那会儿是七巧板，
我们看过大风车，
你们大风车，我大风车我们也看，但是后来
这就显示了我的年龄优势，就是他看过的我看过，你看过的我也看过，
对 对, 对
啊，你这啥都看，
我如果和龙包聊天，这一个场景就尴尬了，
他没看，因为这个
我一说七巧板龙包，啥意思？
小神龙俱乐部里有个教画画的那个老头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七巧板里有菊萍姐姐嘛，
对对对，
董浩叔叔嘛，
哎呦，真的。烦死了是是是，
我小时候就很，
所以无法忘却的这些童年啊，我刚刚说到这个包括动画片了，嗯，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东西，就比如说
这个我还想再聊一下，我想到一个好玩的，那会儿电视啊，
嗯，
有那种点播的，
嗯，
是吧，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就那种，
啊，
就是打电话
点
播，
电话，那个，电话
点播，然后都不是说在电视上摁，
嗯嗯，
拿遥控器摁，不是
拿
电
话
点播，然后看那个动画片，我没钱嘛，我不可能自己点嘛，我就特别期待人家就是点到我想要看的，然后这就经常就有时候看两集犬夜叉，然后这个人就不看，又去看哆啦 A 梦了，就给我气坏了。
哎，那你要这么说，当时西安的这个就是白鸽频道，当时叫35频道，
嗯，
那会儿跟我一块校友的那个，现在还在做主持人啥的，叫小鱼，现在在西安电视台。
嗯，
他最早他等于是跟我虽然是同届，当时是话剧社的社长，他毕业先出来了，
嗯，
人家反正顺风顺水，一路人家进了电视台，
嗯，
当时在我心目当中大明星啊，
嗯，
他在白鸽频道做什么，在我每天还在苦苦努力想成为主持人，到处送面试资料的时候，人家在白鸽频道晚上做的那个叫游戏俱乐部
啊，
你应该知道吧，对不对，游戏俱乐部，
我就要说这个事，
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款游戏就叫释迦拉力，然后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嗯，
你直接跑这个拉力赛，用电话的，
用电话，
2468键，
四是左，六是右，
去跑
上前，
去跑，
那是你同学做的那个节目，
他呀
真能操作，
能，
可以，
但是我就没打进去过，我从来没打进去过。
我去，
对，那个节目在西安那阵子超有名气，
超火，
第二天所有小孩都在学校讨论，啊，昨天俱乐部有个谁谁谁破了什么记录，
因为他经常会讲很多一些游戏啊，包括什么地下
对对
恶魔城、地下夜想曲啊，然后就是什么都会
有。那个俱乐那个节目有多牛逼啊，他会给你介绍日本最新出的游戏，
对，对，
然后他还会介绍某些游戏的通关秘籍，然后比如说这个游戏到这一关应该怎么打怎么跳，然后第二天我们班有同学每天晚上守那个节目，第二天早上记笔记，妈上课都没有那么认真，第二天跟我说，我跟你说昨天这个节目他这个游戏是这么介绍的，
嗯嗯，
那个节目在西安超火，真的，哦，那是你同学做的节目，
对啊，
完全
他主持的吧，
get不到，
就是，所以就是你看啊，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啊，然后这个车他有，
哦，小鱼
一直在撞，对吗，
哦，我操，想起来了，
哦哦哦，
我知道他，我脸上他的脸已经浮现出来，我知道他是谁，
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他是谁，
对啊，就那样尖尖的，
对，那个节目在西安超有名，在我们这代人心中，
对对，我想说就是小时候咱们的电视真的有很多这种，要一是点播
是，
二就是广告太烦了，
嗯，
我人生当中最讨厌的就是
你为什么会觉得 哎，你看这点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九五年生人和八二年八几年生人的区别。
嗯，
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广告也是可以看的呀，广告是电视节目里不可或缺的一个。
哎呦，
我每一条广告都能背下来。
有些经典的广告就是我无所谓，我就是比如说今年过年不收礼啊，收礼只收老白金，这种短评的广告我是可以记住。我跟你说一个我最不能容忍的一个事情。小的时候还挺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的，
嗯嗯，
然后有一次在我忘了是什么频道了，反正就是一个不出名的频道，
嗯，
他看电影，他放十五分钟周星驰的电影
啊，
加半个小时的广告，我不夸张，我特别喜欢周星驰，小的时候我为了把他的电影完整看，我不敢换台，我就生怕他突然不加半小时，加十五分钟。我就
对对对对，
这么看十五分钟，看半小时，我看了六七个小时把电影看完，
一部《鹿鼎记》看了八个小时。
就是、当时哎，
所以没有
办法，我看
没有
我特别
有
印象。
电视报，你知道？
我看那部电影是什么？《龙的传人》，就是周星驰
台球
台球那个，
那个很好看啊。
对，特别好看，然后就给我气坏。从那时我就特别
表哥，
前列腺
炎
怎
么
办？
不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加，你想半个小时的广告肯定不是那种碎广告，
嗯，
他半个小时是一个完整的广告，
啊、
但是
医疗、啊
就是、
或者什么访谈的那种节目嘛、
就是，要么就是那种卖药请个专家做
王教授，
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没有，那是现代过去的，当时正儿八经聊，就是我们请来这个教授是我们的什么泌尿科专家，
是
又什么
是
重振男人雄风，要么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啥带货。他们那会儿我也不知道
电视
购
物，
那会儿电视购物就是直播卖
八件，
我们这有个什么七件套的锅，
对对对对对，
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砍到了厂家，当时就玩那套，
当时电视购物很火的，
茅台王子表，茅台王子酒，
一插播就是半个小时，我就深恶痛绝这种广告，
但是
你们没有办法跳
的。那个广告，其实我想说的是，你有记不记得有时候插播那种致富经，里边有一个万能小吃车。我可喜欢看那个广告，有时候晚上看，动不动就那种煎饼，我这个车能同时煎饼、烤串、
对对对
涮锅。
有时候
我说哇操，好神奇，好想拥有这样一辆神奇的小车。
但你一说电视购物这个东西啊、
嗯，
全世界都一样。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就在日本的酒店里把它打开，我就看了一个日本的那种电视购物，把我看进去了。他就是讲染发那个社长，现场把自己的头发就是他头发。
那你能听得懂？
不用听懂，你看就行了。他就是头发白一些，稀一些，他就直接拿那个黑色的颜料过来，像碳粉一样的东西，
嗯，
抹在自己的头上，啊，整个抹完之后，拿了一块白浴巾，直接在头上擦，
嗯，不掉，
白浴巾纯白的，然后拿水呲，呲完之后再擦，纯白的。我当时因为日本，你就觉得他很多这种黑科技，
哦、
你就说我靠，
牛、啊，
你也想买一个，你知道吗？就。对，
然后就开始拿着。
看来你是真喜欢广告，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是没广告的，就是我们家当时是在因为在四合窑那边住，然后就经常能收到隔壁这个金属厂、金属结构厂他们的那种厂子里的录像。
对对，
经常就会有收到厂子的录像，然后就是比如说今天告诉你，哎，今天晚上人家的旁边厂子放啥录像呢？比如说周星驰什么《鹿鼎记》，
嗯，
比方说今天周润发《纵横四海》。
嗯，
哦呦，那就跟真的就跟看一场电影一样，是给厂子的工人的福利嘛。
我们所最早有
自己的所那你要提到录像，我就不得不讲一个蜘蛛侠的故事了。
算了，蜘蛛侠倒拔垂杨柳。
我们所那有一个自己的电视台，我们所有自己电视，然后还会有播所新闻。我们所还有当时为了播这个制作这个我们所的新闻联播，类似于新闻联播一样的节目，专门招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姐姐，我到现在印象很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女人，太好看了。我们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们同学中很多人都跟我的观点一样，就导致你知道我们所播新闻的时候第一次有小孩这么认真的听我们所未来的发展计划以及我们所长最近都干了啥，就那个姐太漂亮了，就我们那时候就在山沟沟里，
你那个时候都已经在这方面都已经这么擅长了吧？
不是擅长，就
你小学的时候就进所了？
不是，我们所我妈是那个所的工人嘛，
哦，
然后等于是我从小跟着我妈在我们所，因为我姥爷也是那个所的，我姥姥也
是
那个所的。
是不是所的全称是
研究所，
就某某什么什么研究所，
某某研究所。然后
我
们所有
派出所，我说你从小就在派出所，
那时候
童工。
那等我爸回来的时候，我
你好，我是童警，
童警官。
没有没有，是大人抓大人，小孩抓小孩。
OK， 那说完这些，其实还有一部分啊，是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去激发共鸣的一个环节，包括你们那个时候童年的时候，所谓会有什么是你属于爱不释手的玩具，你还能回想起来的？
爱不释手的，那辆四驱车
啊，还是那个哈？
我
给你这么说啊，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我五六岁、六七岁自己坐床上玩那些玩具、绝大多数现在还在我家，现在我女儿在玩。我会教他咋玩，我会告诉他
什么玩具，
我的变形金刚呀，还有那些就小时候那会儿会有那种铁皮的那种各种货车呀、小卡车，就这么大，金属的、铁的，一推起来滚得特别好，质量挺好。那些车到现在有的还在，有些变形金刚没胳膊、没腿、没啥的，但是我都留着，就是那是我从小一直玩着的。然后我给他说，我说你看，爸爸小时候就是这么玩，他把那些也留着，跟他玩具放到一起，我还觉得，哎呦，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玩四驱车，我觉得那个东西挺好的。
有
是吧？
有。
我后面有钱了我还买过，我还改装呢。我买的我那个是巨无霸，就是那会儿有那个动画片嘛，
四驱小子
四驱兄弟，里面有个反派是个巨无霸。
对。
他的技能就是车抬起来然后把别人的车砸坏。
嗯、
我当时就让我哥给我买了个巨无霸我还改装了。我把我的他那个龙头，就是前面加重了，这样子我这个怼别人车，我这个车经常就把别人车怼翻了。
你说到四驱车，肯定当时专门有个工具箱，那有工具箱是买、是
那是我们那块有钱的小孩
对对，
不有用，可以换龙头尾翼，
换龙头尾翼，
可以
换
轻，
换马达
、哦，那是真有钱的，
真有钱。我人家那种上那种专业赛道就是跑圈比赛，
对
我就是在野场子跟朋友。打打闹闹玩，
你像我们80后玩的，必须得提到的一个就是，小学我们也会玩的，就是游戏机嘛。那个时候的游戏就是街机、
红白机、
摇杆、
小霸王、
摇杆摁钮，
不是
哦，
街机，
你站到那或者坐到那玩的那种，那是最早接触到日本的那些就是8位机啊，或者是那种
这个。我小时候就玩的比较少，我感觉是80后应该玩的比较多。
对对，
这个东西，他上大学的时候，他上高中的时候，就确实在中国已经落寞了。
哎，对对。
然后那时候你刚出生，然后你就没有接触过这些。
在
鄙人，我接触就是玩的少，因为我们那块就是不只有游戏机，
电脑已经出来了嘛。
鄙人二年级的时候啊，应该就是还在90年前啊，就是、就是八，也就是8889吧，估计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有那种爱玩游戏的，我们在操场上滑滑梯底下，我记得站了一帮男生，他就开始跟我讲、现在有个游戏贼他妈火，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发的那个拳啊，那种就是波动拳，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那是他的兄弟，怎么怎么样，里面还有一个狮子，金毛黄毛、
会兽
发电，
兽王
会发电，还有个相扑，各种
抡个大铁锤，
我们说的一帮人嘴张，
那不是另外一个电影，
那是97
啊，对不起，
我们那是街霸，
他在说的是街霸，
因为那个时候是正儿八经街霸，完全开始席卷。
街霸没有，
你想能席卷到西安的这种小学生里头，那就已经是很厉害了。哎呦，从那一刻起，你就感觉一到街霸，一看见只要有街霸的机子，你就觉得你敢往跟前站，那都觉得哎呦，你就是个成年人的感觉。因为去了玩的都是成年人，而且那些成年人你知道拿那个游戏手柄不是前面一个圆头头吗？他们是倒着拿。
哦对。
你知道吗？倒着拿就很帅，这啪啪一抖，哦呦，跟一个那个伸过去，因为他要前下前嘛。那个前下前对于很多小学生来讲是很难的操作，但是那帮就很简单，就咔轻轻那么一个抖腕，哦呦，跟哇，你就觉得哇
帅得很。
那个时候童年，我小学绝大多数的童年青春就是在游戏厅里和各种游戏机，就觉得能塞个牌子玩个游戏机，哇，我能在那待一整天。
那时候
80后就
那时候我在丰益口住，丰益口是没有游戏厅的。我第一次
哪会有老板在丰益口开个游戏厅啊？
很奇怪，反正是我第一次游戏厅是我哥是远东二中的，我哥那时候带我去，我当时觉得但我一进游戏厅，我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我第一次感觉我学坏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
烟雾缭绕的，
烟雾缭绕，然后所有人掉下啊在那儿玩，然后那我哥给了我5个，就是去随便找，
所有今后未来前途能干大事的，现在都在游戏厅里待，
真的，我一进去，当时就感觉自己好像脏了，但是说实话，就那种花花世界，
玩完了就出来啊，身上烟味，然后脸上油的，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好爽，
成了。
然后回去的路上，那个内心会有一种那种 救赎那种内心的那种自卑啊，说内疚啊，觉得哎呀，我咋又在这耗了一天？
那确实是，
谁知道未来他在手机上花的时间是他的十倍还
多。我玩这种游戏挺玩的，但我看的还次数比较多。
嗯嗯，
我老看这种，因为我玩的不厉害，这种街机玩不厉害，
嗯，
我老在看人一个币。人有打通关，
哎，对，
三
吞食天地。
我记得有一个很印象，我们那块有个年纪挺高的一个维族，玩那个玩的特别的好。他每次就玩到最后对战那个扔黑锅那个，
扔黑锅是啥东西？
那个 BOSS 九七拳皇那个 BOSS，
啊，
就是扔锅那个大太阳是那个阳光普照，就那个
阳光普照
啊，对对，我们这块是这么叫嘛。
啊，okay, okay。
然后他每次就用他用那个八神，然后最后一招就是把人摁在地上捶两下，看再砸一下。他每次到最后一弄之后，他就知道结局了，很潇洒，一起身转头走。然后我就看着他，
对对对，
他就用最后五秒的留白用来装逼，
贼帅啊！
贼帅，就是夸夸一摁，他就知道游戏结束了，凳子往后一推，转身就走。那
就跟把那个就跟你打架一样，最后定格，然后把那个人一推，那种帅气，
啊，就很帅。
翻题，
所以这个对我就印象这一幕很深刻。我说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人。
对，这个五秒留白是
每次他玩的时候，后面都有很多人围观，他就很淡然，就是夸夸逛。永远都是一条命，
就是他甚至在所有人都想去看结尾会怎样的时候，他已经淡然的选择了离开。
对对对，他很装，就是
好装啊！
我跟你说，他有资本装，因为每个人有三条命嘛。他说他玩的最好的不是那个八神，
嗯，
玩的是另外一个打火拳那个，
对，那个叫草鸡精，
草鸡精。
当时那个东西有个招，就是可以无限连在空中，就是不停的在空中踢，
把
人踢在空中，
不停在空中转，
下不去。
然后，因为他不是有两个，如果旁边没人投币跟你对战，你就跟电脑打。他基本在这个厅就是没有人能打过他，偶尔来一个人投了个币跟他对战。他就很装逼，每次把人虐完之后说：“哎呦，我还没有使用草鸡精呢。”就是那种，就感觉没有人能让我使用我的最强的英雄。
草鸡精是穿马甲那个吗？
对对，
戴个帽子嘛，然后赢了以后啪戴帽子。
不是，草鸡精是那个分头，然后是戴个发带。
哦，那个，
打火拳的。
对对对，是那个哦，跟八神是反着的嘛，八神是紫的嘛那种。
嗯。
啊。哎呀，这个游戏这个咱们聊开了，就这个
说不下
来。
但我认真来说，男孩来说，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游戏，各种各样的游戏充斥着咱们的童年。
咱们往儿童节再靠回来啊！
对，
还能记得大家当时自己儿童节的时候，学校里有什么联欢活动没？
有有有，我其实一开始讲是我们学校每年都，我为啥现在会演脱口秀或者表演，跟小学这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小学开始就是儿童节，大家就会有活动嘛，然后班级就组织表演。我小时候说过相声，
哦，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说过一个单口相声，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单口相声，老师说让报节目，然后他们都报唱歌跳舞，然后又两个说演，有个朋友说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们演双簧。然后老师说那刘江你挺活跃的，我原名刘江，他说你出个什么节目。我说单口相声，其实就是我在网上偶然间听过一个单口相声，很好玩。那个相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连升三观，
好像有。
就说
谁讲的？
我忘了是谁讲，就大概讲的内容就是一个废柴，就是一个就是不学无术的富二代，然后他爸让他进京赶考，他就进去装逼呢，然后阴差阳错。就是别人以为他有关系
啊，
然后就是官升得很高，反正就是讲我大概印象就是这个故事。我当时
你是用什么腔调讲的？是模仿人家吗？一比一吗？
我就是把那个背过了。
哦，
我就是把那个故事，因为我是听过这个东西，我就反复听，当时就是一字儿不落的记住了。
嗯，
小朋友嘛，就是正常讲，也很配合大家。
哦，听的是刘宝瑞的。
是刘宝瑞的吗？
这个全名叫连升三级
啊，就这个。
哎呦，
我自己单口。
哎呦，刘宝瑞老师一个全文模仿下来了。
哎，我就那小时候，我就认真的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讲下来了，然后同学也很鼓励我。
嗯，
我那瞬间觉得，哎呦，哥们儿好像有点表演天赋。
嗯，
从那开始。任何就是初中也好，然后班里各种小品上我都积极参与，我觉得这个对我还是有点帮助的，我的启蒙。
我
我鄙人不才，这个小时候文艺汇演就是小学阶段
儿童节的吧，
儿童节的文艺汇演主要集中在舞蹈方面然后就是小嘛，但是而且就是其实我要讲的是，就是平常跳舞就是老师给你编排的舞，
毛利战舞。
就我一般都已经我一般都起不到前头去，都到后边去。他妈就一年六一儿童节，老子他妈站在 C 位了。为啥？那年那个舞蹈叫猪小弟，他就需要一个胖胖的小孩。
猪小
弟，我那时候也在班里，每天下午上课之前，我会有专门自己的二十分钟给全班人讲故事。
我插一个题外话，你知道八位记里有一个游戏就叫猪小弟吗？右边有一个篮子，它会射箭，然后会有一群狼下来，然后你射箭把那些狼要射死，不然那些狼要是坐着气球下来之后就会过来把你的绳子割断，所以你就要有一个东西拉着你的筐，你的不停的射箭。八位级叫猪小弟，
就我印象可深。就那我们学校当时有个文艺队，文艺队所有的人都是那种帅哥靓女，只有我加入文艺队的契机是因为我会讲故事，就会因为我们班当时每天下午两点钟上课，一点四十开始，我就会上台给大家今天讲故事。我每天都还会准备，你知道，每连讲三年，然后我就靠这进的文艺队。但是进了文艺队，老师不给我安排单独的节目，就专门让我跳舞。我又跳不到椅去，每次把我放在最后一排最边角那个位置。我妈每次在这儿找找找，然后拿照相机过去，然后就那一年节目，我站在第一排正中间领舞。因为那年节目叫猪小弟，然后戴那个鼻子，
戴个猪鼻子，
我印象可深啊，猪小弟啊，猪小弟，清早起床来下地，你知道，就那个。
小学几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我印象特别深，就也就造成一些童年的阴影，反正就是
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很开心吧，你毕竟是 C 位啊。
对，其实 C 位是很开心，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老师安排可能是有歧视的意思在里面。
对对对，
但是
我当时反正是我们班，我记得小学我们儿童节演出，包括到年底的演出，我们班里头七个节目八个节目，我一个人演四个到五个。我先给你说一个啊，霹雳舞哎，大家自己去搜啊，这个东西我就不展示了，不能展示。
那个
太古老了。
大家在 B 站上搜的话，搜孙红雷小河边，
还不是那个金哲来到小河边，还不是那个，比那个才再霹雳。那个当时最早有一个叫金什么的一个男的，最后死了。那个男的就是跳霹雳舞，就是当时配的还是那个什么。成吉思汗，他领导我们走向噔噔噔噔，
成吉思汗，
然后配的就是这种，然后全班当时就是一个回字形的桌子摆着，然后所有人坐在那，花子花生，当时班里的儿童节自己的晚会嘛，然后你的霹雳舞，我当时很记，到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射牛，当时妈我是抱抱的一千倍，我在表演擦玻璃，然后对着所有人走一圈，然后你知道，
我知道。
小的时候哪懂这个，
谁知道那个，现在想想好羞耻，我靠。
你肯定也滑步在全班走了一圈吧，
反正就是各种就是噔噔噔噔，哎我操，当时就是电视里的那点，就觉得当时觉得把它学出来就是个文艺节目啊。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应该当时说过，我跟我们班两个女生看，当时陕西台有一个叫每周一歌，他会连着一周每天晚上播一段同样的歌，那周播的是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我看了一个礼拜学会了，跳也学会了，跟我们班两个女生在后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所以就
大部分那时候表演的相声小品都是从网上就是直接扒本子。
对，但是说回来，我们那会儿没网啊，反正就是当时说回来，你看从咱们三个人的一些，今天能坐到一个桌子上，童年总是有一些地方是惊人的
相似的。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的孩子在班里头是某一些文艺骨干，即便他很羞耻、很丢脸、很尴尬，但是其实真的是有时候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能看得出来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些轨迹变化，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啊。你如果你的孩子说就是那种坐到边上，就是我就喜欢玩数独啊，我根本就不爱学这个
天才，
你就别把他往脱口秀这推，对吧？这个就不是一回事儿啊。然后儿童节还有一个点，就刚刚我们聊到，其实也会春游嘛，就是应该都会。我因为你看我女儿 大学不是我女儿
大学，
我女儿小学开始这三年，因为就是疫情三年，
嗯，
基本上就没有出去玩过。
哦、
我给他分享过好多次我春游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春游的经历有吗？
有，
我是我那这样，我们到我先来吧，因为我是古早的啊，
行，
不然的话大家也记不住，没啥印象。
嗯、
我们当年的春游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首先食物是自备嘛。
对，
我记得去过好多地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秦宫。现在如果各位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就是那个机场城际那个高速会路过，就是秦王宫那一站。秦宫就是当时拍电影秦王扫六合把六国兵器全融了、
就是、
融了之后修了十二个铜人，
李雪健拍那个
好像是那个
秦那个，
我们专门去那个秦宫，那是一个大的一个影视基地，然后秦宫的楼梯巨高，我站到那个顶上我腿都是软的往下走，我当时想秦始皇怎么能这么有勇气，我是扶着旁边下来的，然后底下有那种弓箭的那些马车呀，秦朝的都有，旁边秦宫里它有一个西游记宫，是一个恐怖屋，我当时进去出来、
啊、
他妈就吓死了，然后我家人给了我两毛钱的零花钱，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玩完之后，天气特别热，
还剩了一毛五，
两毛钱根本就不够花嘛。
嗯，
到最后还剩五分钱了。
嗯，
然后只能买一个那种外头那种宽的雪糕，买一个那个我跟我的
五分钱
两个人吃。那会儿就是两分五分呐，
就是雪糕那最好很便宜，一毛两毛。
而且那会儿的味儿是真，它不
是
白开水，它真的是有味儿，好吃的。然后就吃完了之后就说完了，我没水了咋办，俩人坐在秦始皇的一个马车的那个木头马车的那个里头坐到那乘凉，一边乘凉一边说，我
发现马车里有了一瓶秦始皇留下，
我说我没水了。你有水没，他说我也没水了，晒的周围连个树都没有，我说到哪儿弄点水去，那铜人又是烫的又不能碰，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春游的这一幕。还有一幕是去兴庆宫公园，
嗯，
然后我奶给我准备的有茶叶蛋剥好的，还有那种带卷的那种蛋糕、
哦、
然后那些小孩懂啥呀，
拿破仑
小孩啥都不懂，书包背去以后、
嗯、
打拿开以后他妈烂的跟拉肚子了一样，哇靠，那一袋子
全压
了，几个鸡蛋黄，那就哎呀就啥都不懂，那会儿就是二三年级的时候、
嗯、
印象特别深，但是那个心情就是永远都不会忘，只要说是春游我就觉得那比举国嘉年华都兴奋，
出去玩的嘛，去哪儿都开心、
嗯、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是子校嘛、
嗯、
是在丰一口，平常一般正常春游是就是上山，因为我们后边就是那个、
嗯、
后边那个丰一口那些山嘛。
嗯，
我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是有一年我们学校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就突然觉得让娃们家进城去见见世面。
山里的
小
春游是进城、
啊、就进城，是进城，是正儿八经进城，那个学校包了我们所汽车队，我们你看这个标准叫汽车队、
嗯、
要了四辆大轿子，选了每班上一年期中考试的前十名上去，拉到城里去让大家看，然后看我当时
还是区别对待啊，
那他没有办法全部嘛，就是当时老师会跟你说、
嗯、
说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到城里去看去、
哦、
完那时候就觉得哇，你像那丰一口，那时候丰一口就还是那句话，大农村呀。
嗯，
你但你进城的时候，你我那时候就路过哪儿，省体育场，就现在的省人大、
嗯，
那时候是个省体育场，你现在都看不出来。那为啥叫体育？然后我说哇，这就是体育场吗？然后说这就是城墙呀。然后完了以后进城，我们当时穿的，按理说就是研究所小孩。
你会不会像《士兵突击》里张毅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样，在车上哭了？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
那就是小字儿嘛。
对。对，就
是
进小灶的时候，我说那是啥呀？老师说那个，我们老师人家是大人嘛，人家周末可能都会进城里逛街啥，就是说小朋友们往这边看啊，这边就是小镇啊，这个特别大的商场叫百汇
啊，
你看那时候没有赛格叫
百
汇，你看现在就、
嗯、
你知道那个
百汇现在还有
吗？
有啊，
音乐学院旁边有，这个叫百汇，
炸翻了百汇，
百汇太牛逼，我当时说哇这。商场太多了，我当时就感觉真的我要做城里人，最后到了，而且最后到了兴庆公园，那时候兴庆公园就是还是买票进的嘛，
对对对，
然后碰见人家就像你们那种城里小孩也春游，
嗯，
然后我们跟人家就感觉我说格格不入的，我们都是单位还是那种计划经济的，老师给你发茶叶蛋，人家小朋友自己背着那种漂亮的书包，
嗯、
然后背着
包里全是零食，
然后被压碎了嘛，然后就那种。
我
在
路过的时候，当时就见了一帮子晒的乌黑，土狗。
好，你俩见过？
不是真的， 就那一回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前一天我去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考试没考到前十名、
啊、
但是我妈跟老师关系好，人家说可以把我带上，
靠关系了、
哎、
但是反正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就是城里，城里小孩都这样春游的、
嗯、
太羡慕了，
真好。来来来，我们九五年的朋友讲一讲春游啊。
我们小时候基本学校组织出去就两个、
嗯、
一个是植树节、
嗯、
一个是清明节。哎，小的时候这两个就是都在春、
哦、对对对，
春天差不多的时候
也适合、
适合。然后尤其是那个清明节，给去那个烈士陵园扫墓、
嗯、
有个很重要就是要入少先队
啊、嗯、
每年会选一批。
是是是是，
我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才入、
哎、那你太落后了，我们都一年级就入。
不，我们那会儿入少先队很难的，你不是轻易就能入的，因为必须要去烈士陵园入少先队。
我在烈士陵园入啊，
对，在那种庄严肃穆的场合下要宣誓。
哎呀，那你们这个搞得贼正经，我们就在
很正规的，
我们队
有个大队史或者是
对
对
对 对，那就不一样了。我们那所以说大小朋友都很期待，都想好好表现，然后就期待自己能入少先队员，然后在烈士陵园给您讲事迹。然后说咱们的红领巾怎么来的，都是什么烈士，就是让大家小朋友知道这个事情、
啊、
了解历史、
嗯、
然后我这是很就是很庄严肃穆的一个事情，我们每年都很期待，就是尤其是那些没有入少先队，你知道我二三年级给我都急死，我说老师为啥还不让我入山的，一年就那么点
名额。你会半夜在烈士陵园自己走一边走，你们为什么不帮帮我？
没有没有，那不会。然后然后大概早上去花个几个小时，然后也入园仪式，就是反正就是祭奠，然后默哀什么的、
啊、好像都会去
啊。对，就小
是是是，
我记得所有的小学应该都有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规定的嘛。然后完事之后，因为烈士陵园很大，也有很多的草坪，然后我们就会休息在旁边的公园，然后就类似于就是休息，然后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能出这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来了，我们都会带一个小床单，然后自己在家里背的零食。
那时候有露营的雏形了
啊，就有点这种感觉。
野餐会了，
野餐会。还有一个就是植树节也很有意义，我发现我小学干的事情都很有意义。
哦，
我们就是植树节，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大家一起植树，一个班级可能植个三四棵，然后小朋友大家都是老师负责把这个树就是弄好、
嗯、
我们负责填土。
对，
一人带个小铁锹啊，一人去。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有想到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聊，就你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那种同乐会，就是同学邀请一堆人去他家里，他们称之为同乐会，但是就类似于那种自己家里
办。你这听着跟个邪教组织一样，
就
同乐会，
那不就是同学过生日请你吃饭吗？
不光是同学过生日，有时候会突然组织一帮人到自己家里，然后一起去玩啊那种的，你们有这种经历没？
那去同学家玩很正常、啊、
小学去玩很正常、啊、
专门组织的，人家家专门组织，他爸他妈还会准备吃的呀喝的呀那种，然后你到别人家去，
那不是小学肯定都是父母给准备、嗯、哪有自己给准备，
会专门准备吃的喝的。反正我每次去的时候，我感觉我同学家都非常的就竞争心都非常重，你知道吧，就是会把自己家所有的好东西啪都摆在明面上。父母也会
存折，然后
黄存折。
我们有几个就是好朋友，就是有一次是另一个同学过生日，我们都去他们家了，然后他父母给做了很多好吃的，然后那我们就想，那然后小朋友也不说都好面，都是觉得你这么热情的邀请我到你们家来做客、
嗯、
准备这么的好，我当时回去，我们几乎所有人回去都给父母说了，人家邀请，那到时候我过生日我也要邀请他们。
对
对，
然后我们六七个真的就是每年来这么坚持了三四年，每年这么一轮。
这种好习惯从你做脱口秀之后就淡忘了。
对，也没有人邀请我去他们家嘛。
但是那种社交活动就有点像那种小 party，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头想想、
啊、哎，真的啊，这就是儿童节的种种回忆啊、
嗯、
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之外，还有像什么，比如说公园对吧，也常会去到的一些公园，包括童年，就是因为我去公园去的最多的西安的这几个公园嘛，不像他们这种比较土的孩子啊没有去过。
我们没有
新庆啊，老动物园、新庆公园，还有西安当时最火的北方乐园。
嗯，
然后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基本上这些公园都去了，然后里面的最爱玩的几项东西有一个就是那个欢乐球嘛，就是一池子那种塑料球
啊，
然后上面有那种各种屋子可以走滑下来然后在里头玩。 我能在那整，比如两点钟，我能一直玩
到
七点。
你说到欢乐球，说句实在话，我有话要说。这个欢乐球是我的阴影，我都不敢玩，
嗯、
因为我有一回差点在欢乐球，我小时候大概八岁
被埋了是吗？
差点窒息了。
哦哟，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他那个池子特别深，然后我就埋在球里头。你根本上不来，
对对对，脚踩不上劲
儿，你是上不来的，上不来的。然后最后是
那个还不像那种什么星星，星星肚子不倒蜡烛，
对，
它是气垫的，你只是站不起来，你还能呼吸。那个它真的会直接涌到脸上，
直接就往身上就涌。我印象特别
深，能吸得了。
最后是我妈，我妈看那孩子一池子小孩没见我，
嗯，
我妈就说你等一下，我儿子。然后最后我最后我一个劲儿拔一个劲儿拔，就是上不来，
嗯，
就那种当时感觉就是都不像溺，有点溺水的感觉，所以我全。往你脸上一扑，然后不会小孩还有人踢你踹你啥的，
嗯，
那我后来从那以后我就很少玩那个东西了，就或者就浅一点的深一点我根本不动。
哦，我都没有玩过。
你都没去过，谁让你一天你就是天黑之前不用回家吗？你自己玩了就滚铁环了，就是你我们在池子里头，我正玩的开心，老王在旁边被腻的时候，
我滚了个铁环，
你滚了
个
铁环
过
去
了。
现在果然每个人的童年交织在一起，就是高下立判，
很有意思。
谁有点苦逼，谁什么都能看得很明白啊。
很有意思，确实很。
儿童节刚刚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我觉得我们三个能聊的也聊差不多了。然后其实，回想一下这个东西，因为人生不可逆嘛。你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其实聊这个东西有一点像给思想做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回溯，一个 PUA 的一个感觉。哎呀，觉得哎呦，原来我们曾经还这么快乐过啊，原来我们曾经还这么天真无邪过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你不得不说，每个人现在头顶上先想到的 top three 的事儿都是烦事儿，绝对不会先想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说我今天要先玩那个什么，然后我今天要看个什么，对吧、
嗯、
甚至于你现在有更好的钱去买更好的游戏设备，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更高档的消费场所，你都会觉得索然无味了，对吧？所以我们最后其实在总结最后的一个话，就是所以当我今天是儿童节嘛，就是这个，那当我们怀念童年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怀念些什么？这是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内容。哎，九五年的朋友可能不太怀念啊，
因为我有时候我会怀念儿童节，怀念童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那种，就是、
嗯，
当你现在这个年龄，你再去想小时候，你小时候你肯定觉得时间很长很慢，但是你现在回头想，妈的，真的，其实那时候，其实人的记忆有这么一个功能，它会自动屏蔽不好的记忆，
嗯，
它会自动屏蔽不好的记忆。
哎，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这有一段话，我觉得这个话写的挺有意思啊，然后可以作为我们结尾的最后，大家各自发表一个感慨之前的一段话。这块我觉得其实可以此处有音乐的这种，就是他说曾经有先哲说、
嗯、
猪是动物界最幸福的，而童年、啊、不需要了、
啊、
就说曾有先哲说猪是动物界最幸福的，而童年是最接近猪的状态，我对此深以为然。当我们逐渐长大，一切都变了，世界对我们的纵容越来越小，我们没有小时候那般可爱了，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害怕说错话，担心做错事，越来越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异性交往也再难有过去那般纯洁了，会有各种烦恼，睡个好觉都变得奢侈，追求个性又难以脱离世俗，感受着生活的疲惫，追问生命的意义，越来越讨厌自己。每一年都有一个儿童节，我们当然应该祝那些身处童年的孩子们节日快乐，而我们这些逝去童年的总在这一天有些许感慨，诸多怀念。那我们在感慨什么，又在怀念什么呢？说到底就是那份简单的自由与快乐吧。而如今童年已逝，童话已死，只留下丑陋的现实，而现实就是一地鸡毛。
哎哎，我突然有个提议，大家你考虑一下。
嗯，
是这样，原来你记得咱那回录有个节目呢，说是给25岁的自己说个话。
哎，
今天正好到童年了，给7岁的笑雷说，给7岁的龙包说，给7岁的
八岁吧，吉利一
些，8岁可以、
嗯、
给8岁的笑雷送个话，给8岁的龙包说一下，聊聊天，就说一段话就可以，嗯、你觉得咋样？
来吧，
给8岁的龙包说一句。
如果就是说，如果你回到过去，现在你能见到一个8岁的，看见一个满头炸毛的一个叔叔，然后你说：“哎哎，过来，跑这么快，滚铁环还没追上，我操，咋能跑这么快？这怂啊！”追，然后或者龙包说：“ 我想对八岁的你说，走走走走走，叔叔你好，叔叔再见，直接消失了。
我个人真的是不是特别喜欢，瞻前顾后，或者就是惋惜过去发生的事。我认真觉得，我觉得我童年特别的幸福。
嗯，
然后我父母对我的散养，我很感激。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回忆起来，我童年都是快乐。可能我父母也会批评我，我爸可能也会。就像我说爸，
你不用内心拷问，你只需要你只需要对他说个什么，
对他说
说什么，
就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你面前就有一个这个小孩在滚铁环。
因为我真的回想起，如果看到我八岁，我说实话，我并不会对他说你不要干什么或不要干什么。
对，
我只想对他说，我说你挺好的，你要保持这样开心的样子。
嗯，
你就要保持下去就行，你不要，你的将来也会很好。
嗯，
你干了你想干的工作。
嗯，但你这个情绪不对。保持住啊！
对，
因为他会跑得很快、啊。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就是想告诉二十岁的自己，或者告诉过去的自己，你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
对对对对。
我说实话，我不后悔我做的任何的事情。
没关系，这是对、啊。
然后对，我就希望你就
好好成长就好。
嗯。
你将来挺好的。你保持自己的初心，你在。
我又想到了一个龙猫，看见滚铁环自己走过来，就觉得心想。我为什么要对他有要求？他自己开心就好了呀。
对呀、啊，对呀、啊。
叔叔，你是滚！就
对对对，就是 你开心就好，我就觉得没什么事。
OK
OK，
对，就是这样啊。
Okay, okay, okay.
老王会有什么给八岁的自己还记得的话？
可我觉得其实也一样，就是
嗯，
以后不要再演猪小弟了，就是。然后其实小时候梦想。如果把小时候梦想适当放低，其实你的梦想都能实现。
对，
没有什么，以好好成长就好了。
对，就是其实包括我，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给二十多岁的自己，或者是十八岁的自己说一个话，因为已经是成年了，会有很多烦恼。那作为一个你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人生的人，你再回过头来给他讲，你会给他很多所谓人生的建议。但是，我认为八岁的孩子不需要建议，
对他不需要。
他甚至你都不需要告诉他你要健康或者你要怎么样，他只要还是个孩子还在快乐、他必然是健康、
对，你要回到上八岁那年龄，我挺想给我爸个建议。
你要给你爸啥建议？
你多买两套房。是吧，你
就
将来肯定赚。
咱们这期等父亲节你再讲这个啊。
就是不光是建议，就可以对他说嘛、
说就是
好好活下去，
对，
这样都挺好。
嗯，就对他说，你虽然现在八岁，但是你要想办法去一趟杭州。
为啥要去杭州呢？
你认马云当爹。
是是是、
哎、还是会出梗，还是出梗。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孩子嘛，真的没有必要去给他再讲啥了。我想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有孩子你就知道，小孩七八岁的时候，他即便发烧了，他只要稍微好一点了，他的那种快乐，你就一眼就能看见，说，哎，这娃病了，但是他不算难受，除非他很难受。如果你看一个孩子趴在那儿都不动，他是真难受。没有人比孩子更天然的，就是透露出一种快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见到一个八岁的孩子，我可能就包括我自己，我会。给他200块钱，我说你自己拿着悄悄花。我会让他童年过得更开心一点。这个可能会更重要，去游戏厅多买点币啊，别惨的跟个就在旁边蹭人家的看半天，看一下午，手里攥着两个汗巾的5毛钱买了两个币。就这是我们每个人穷苦羞涩的童年。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会给他个 GBA， 然后就不要再去看着别人，每天为了看别人。
没给充电线，
没给。
玩了一把，然后。撞黑屏了，
就给他个 GBA， 他就不用帮为了帮别为了玩 GBA 帮别人写作业、
他会成为学校的焦点啊、OK， 今天这一期呢，我觉得聊了不少跟儿童节有关的事情啊。我们也是根据个人的一些小小的经历啊，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些我们自己童年的一些小小的故事。然后也希望这一期节目呢，能够让想过节或者是正在处在节日当中的你，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有一个不同的儿童节的一个小小的思考。然后最后的时间来每人一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童心。永远
滚。
永远开心，
滚雪条，
永远年轻，是吧？
是，
不要被现在成年之后的一些琐事所烦恼到，
对
吧？虽然说咱已经不是儿童，但我觉得每年六一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小小的庆祝一下，就当祭奠自己的童年。
嗯， 这就是没有步入婚姻就是好，
是
啊。
这个希望在听各位听众，就是永远像小时候一样。
老王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就跟看着监狱外高墙外的蓝天一样。
对，对自己少像小时候一样，对自己少一点要求，
对
自己的生活少一些要求，
是
无忧无虑一点，更开心一点。
哎，是是是。那最后，我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啊。快乐、单纯、简单、开心
啊！追梦赤子心。
最后祝所有的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唱着说唱就是那伴奏，期待着你在饭后干着干着一杯就给 double， 就把灵魂真失去了洒脱。Dancing with you make me the bubble， 迎着钢琴把你带走，谁知道会怎样如此上头。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 I'm trying